我哋求圣灵亲自带领充满我哋每一个人心，让我哋明白主你自己说话，让我哋明白天父你圣经上面嘅心意系如何。有问者奉主名求。上个礼拜我哋讲士师记嘅第一堂，除咗士师记一啲嘅简介之外咧，上个礼拜我哋讲好快咁讲咗第一章同到去到第二章嘅第五节。第一章大体上就系讲喺约书亚死咗之后，呢班以色列人入去迦南地，点样喺迦南地里边去 settle， 点样去面对喺迦南地里边唔同嘅民族，佢哋有冇跟住上帝所讲嘅说话去做？犹大系第一个去 deal with 喺迦南地犹大自己所得到嘅地方嘅一个民族嘅支派，跟住系便雅悯，跟住落嚟嘅好多支派嘅人咧嘅以色列人都唔系完全去听上帝对佢哋所交代落嚟嘅说话，所以去到第二章嘅尾嘅时候咧，去到第二章。第一到第五節的時候，我們翻開聖經看一看，第二章第一節第五節的時候，那時候上帝說，上帝的使者是上帝自己，因為是天使從吉甲去到波金，跟他們說，我叫你們從埃及上來，領你們到我向你們列祖起誓應許的地方，我又說我永不廢棄與你們所立的約，但你們不可以，這是上帝的說話，你們不可以與這地的居民立約，要拆毀他們的祭壇，但是你們沒有聽我的說話，為什麼要這樣做呢？所以耶和華說，我必不將他們從你們面前趕出，他们必作你们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作你们的网罗。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百姓就放声而哭。百姓点解放声而哭呢？点解呢？耶和华对神对他们讲话，你们没有听我的说话。你们同这个地方的人去立约，你们没有拆毁他们的坛。所以这一班人就会成为你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就是你们的网络。第一章士师记开始，其实第一、第二章是一个士师记的引言，一个 introduction。第一章到第二章是引言的前半段，前半段讲了这一班的以色列民去到犹大地，去到迦南应许之地，他们怎样由一个完全属于神的信仰群体开始在一个地方住下来的时候，成为一个妥协了的群体。今天我们看第二章，今天我们会看第二章和第三章。第二章是士师记引言的下半段，我们看看这一个开始妥协的信仰群体在迦南地怎样继续生存下去。第二章的第六节，我先看第一段的第二章六至十节。从前约书亚打发以色列百姓去的时候，他们各归自己的地业，占据地土。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乱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亭拿希列，在加实山的北边。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约书亚 同埋約書亞當代嘅人死咗之後，下一代嘅人已經忘記咗耶和華，忘記咗神，忘記咗神為以色列人所做嘅嘢，興起咗士師時代嘅混亂。嗱，我哋睇一段聖經咧。我再重提一次，士師記是接續約書亞記。OK， 約書亞記咧就是在猶太人希伯來文版本聖經裏面先知書的第一卷，第二卷咧就是士師記。第三卷呢就是撒母耳记。第四卷就是列王记。嗱，呢个是犹太人他们的圣经的安排，个次序的安排，它叫做前先之书。所以呢，士师记其实是接续约书亚记。为什么我们说士师记接续约书亚记呢？因为有好多喺《約書亞記》裏面提到嘅記述咧，喺《士師記》有重提到。譬如呢一段聖經第二章六至九節，基本上同《約書亞記》嘅第24章28、31節差唔多一樣，即係話《約書亞記》最尾嗰段。如果你翻開聖經，《約書亞記》第24章，《約書亞記》最尾嗰一段。於是約書亞打發百姓各歸自己的地業去了。這些事以後，耶和華的仆人亂的兒子約書亞正110歲就死了。以色列人將他葬在他地業的境內，就是在以法蓮山地的亭拿西拉，在加實山的北邊。約書亞在世和約書亞死後，那些知道耶和華為以色列人所行諸事的長老還在的時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華。差唔多一樣，士師記第二章六至九節同埋約書亞記第24章28至31節嘅記載係差唔多一樣，中間可能有一啲抄寫上嘅分別，譬如亭拿希列或者係亭拿希拉一樣。二章第七節呢度講係。同約書亞記嘅記載分別就係約書亞記冇講話大事，士師記呢度講係大事。為咗要顯明一樣嘢，就係士師記嘅時候，以色列人點樣睇神？耶和華嘅仆人呢個嘅詞語，一般嚟講係用嚟形容摩西嘅，或者是大衛，呢啲係傑出領袖。亭拿希列係咩地方呢？亭拿希列嘅意思係太陽嘅一部分。約書亞記亭拿希拉，大抵上咧就喺而家嘅伯特利嘅西北邊左右。另外一句説話呢度話歸於列祖，歸於自己嘅列祖，其實係死咗咁意思啦。这个世代不知道耶和华。为什么不知道耶和华，为什么不认识耶和华呢？因为他们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一切事情。约书亚时代和他之后的时代很不同的。约书亚死的时候和下葬的时候，这件事是很重要。但是以色列的情况在约书亚那一代的人死了之后呢，就很不同了。約書亞記記載的最尾那兩節提到開頭的兩個人物，一個呢就是重新埋葬約瑟的骸骨，另外一個呢就是士師以利亞撒的去世。約書亞死了，約書亞那一代的人已經不在這裡了，跟著來那一代他們不知道耶和華，不知道耶和華，因为他们不知道耶和华神为以色列人做过什么事情。现在我们这个世代很多时候我们叫做后基督的时代。什么意思呢？ 后基督时代的意思是只有好少数人在现在的时代是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福音，好少数人知道真正福音的意义和福音的标准，所以现在有这么多的异端出现，有这么多的争拗，太多人不是太认识他的信仰，他们不是太知道基督教传统福音的传统是什么回事。约书亚那一代之后，他们不知道耶和华，他们不再知道侍奉耶和华、顺从耶和华是什么回事。跟着下来11节到19节，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诸巴力，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四围列国的神。耶和华发怒并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力和阿斯他录。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又将他们赋予四围仇敌的手中，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他们无论往何处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誓。他们极其困苦，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他们却不听从士师，竟随从叩拜别神，行了邪淫，速速地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不如他们列祖顺从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就与那士师同在，士师在世的一切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他们因受欺压扰害就哀声叹气，所以耶和华后悔了。及至士师死后，他们就转退行恶，比他们列祖更甚，去侍奉叩拜别神，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而章11到19节基本上就是差不多士师记里面七个循环的一个总纲，一个总结，讲了这一班人不断地他们会怎样 去做。以色列人离弃耶和华，令到上帝发怒，让以色列人的仇敌攻击他们。后来呢，上帝兴起士师去拯救他们，拯救了之后没事了，他们又不听从士师，所以堕落、拯救、再堕落，这个循环不断在士师记里面重复。我们看这段圣经，巴力，大家知道巴力是外邦神，大家知不知道巴力是什么神？有没有找过出来巴力是什么神？差不多啦。巴力这个字的字面呢，就是主人的意思。所以呢，巴力一般来讲呢，是讲在迦南地那些迦南人，其中一个神的名字叫哈达。咁呢，巴力呢个神呢，其实呢佢责任根据当时迦南地嘅神话传说，佢责任係负责风调雨顺，所以呢係丰收农产之神。OK， 巴力呢同其他地方嘅外邦神嘅唔同呢，就是人們認為巴力呢是很多作為的，所以在近東地方凡是流行敬拜巴力的民族呢，其實不止一個巴力的神，有很多的。譬如舉例子，史詩的第九章有提到巴力比力士、okay? 民數記有提到巴力比爾，约书亚记提到巴力加德，列王纪下有提到巴力西卜。记得列王纪上下的时候， 亞哈王的皇后耶洗別就將腓利基人敬拜的那個巴力神巴力米爾夸达 Melquot 這個風俗引入去北國以色列、okay? 所以一般來說我們在舊約聖經提到說巴力呢很多時候不是指一個神，這裡說得 很明顯了，就是諸巴力眾多巴力的神。所以這個字呢字面上來說呢有說是眾主人，主人的意思其實可以是丈夫，隱喻是一個淫亂的一個的文化。阿斯他錄呢，阿斯他錄這個神都這個名字都經常出現的，在舊約聖經阿斯他錄呢很多時候呢被形容是巴力的妻子。那他掌管什麼呢？巴力是掌管的風調雨順的，阿斯他錄掌管戰爭和生育的女神。戰爭和生育在當時近東地方，特別是北方邊的人呢稱阿斯他錄做這個叫做 Anath 阿拿特神。那呢這個神呢出現的形象呢就是一個童貞女的形象、okay? 那敬拜的儀式呢包括淫亂的行為，包括獻嬰孩為祭，特別在迦南地，特別在迦南地。為什麼這麼詳細說呢？在迦南宗教，迦南的異教裏面，這些這樣的巴力、阿斯他錄、阿拿特這些這樣的神子呢，很多時候就是讓迦南地的那些民族就去讓他們 去敬拜，而他們敬拜的行為是包括淫亂，所以在當時的巴力廟裏面呢 你會知道有記載有廟記，就是在拜巴力的神廟裏面有記載在這裡、有祭壇是給你獻嬰孩為祭。可以再詳細一點，可以很淫亂的。而將這一段的聖經十一至十九節裏面並沒有很明顯地提到以色列人是很真心地回心轉意去歸向神，因為他們乖了一輪又衰一輪，乖一輪又衰一輪，屬靈性的失憶，這個是當時在士師記年代那班以色列人 的表現。危機過去了之後呢他又開始扮偶像。這一段聖經講了以色列人那一代的以色列人，即是約書亞和約書亞同時代的人死了之後的那個世代以色列人，他們對耶和華神沒有認識。當時呢這班以色列民族其實他們那個宗教的內涵和其他地方差不多，當他們的生命裏面沒有出現了一個的屬靈的真空的時候，當然當他們不再積極地去認識他們列祖的神耶和華的時候，我講一次，當他們不再積極地去認識他們列祖的神耶和華，他們會很積極地去侍奉和叩拜別神。明白這句說話是什麼意思？當你很不積極地去信耶穌的時候，你就會很積極地去拜王大仙。 因为人是不可以有一个信仰的真空。你可能不是拜黄大仙，你可能拜其他。你的偶像可能不是黄大仙，你的偶像可能是其他。但只要你的生命取向不是上帝，当你生命取向不是上帝的时候，这个的属灵真空就越需要其他样嘢去填补，那样嘢就是偶像。当你让那个填补的那样嘢去占据你的生命的时候，你就是敬拜偶像。诗篇十八篇就讲了很多时候以色列民对上帝求救认罪的一些说话。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上帝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在第二章这一段的圣经里面，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这一段圣经没有提到说百姓向耶和华求救，但这件事不是偶然发生。第十八节的后半节他们也有差不多的记载，没有向耶和华求救不等于耶和华神没有听到以色列民族的哀声，就等于当年在出埃及记的时候，耶和华说我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一样。但是当耶和华兴起士师拯救之后，以色列人的悔改和求助的声音就已经没有了。他们离弃神，不记得神的拯救，跟着就去拜偶像。第二章似乎越讲越灰暗，看下去第二章的第二十节，去到第三章第六节，二章二十节到第三章六节，我找人跟我一起读，Ken 你可不可以跟我读？二章二十到三章六节。第二章开始已经讲咗啦，上帝决定唔灭绝迦南地嘅其他民族。呢一段嘅圣经咧，解释咗耶和华点解容许外族仍然存留喺嗰个地方。第一，以色列人犯罪，神要惩罚佢哋。第二， 神要试炼以色列人。第三，神要教导这一代的以色列人什么叫征战。这一班的外族呢，他们的名字大家都很熟，腓尼士人、西顿人、希美人等等。我想一想，上帝将这个地方给了以色列人，他们旷野40年，约书亚带着这班人入到去迦南地，约书亚死了，那一代人死了，这一班以色列人并没有听从神的吩咐要赶出当地的民族。你不赶出的话呢，那么梗系同佢一齐住啦，同佢一齐住，跟住落嚟咧，就大家变咗好朋友咯。熟下熟下嘅时候咧，就觉得大家亲密啲好，所以就通婚啦。通婚嘅结果就系呢一段圣经嘅最尾嗰一节，侍奉他们的神。Okay? 一个好自然嘅。离弃上帝的逻辑就是这样。当你开始妥协的时候，你就发觉妥协得耐呢，就不如靠近啲。靠近啲你就觉得信埋都没什么所谓的。Okay? 这个就是侍奉别神的原因。我们说，我们经常说以色列人没有听耶和华上帝的命令，是什么命令呢？有一段圣经大家可以看一看，《申命记》第7章3至6节，《申命记》第7章3至6节，7章3至6节，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以叫你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将你们灭绝。你们却要这样待他们：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因为你归耶和华你上帝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上帝从地上的万民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这个是上帝的说话，上帝藉着摩西在申命记里面所讲的说话。如果在一段时代，在一段日子里面，上帝再不出手，上帝再不兴起士师的出手的话呢，整个以色列民族就会被当时的迦南人去同化。OK? 现在的考古学，我预备的时候找资料呢，找到一样东西。在撒玛利亚，即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的地方，找到很多的图片，即不是 picture, 是即是陶瓷的碎片。有一组的碎片有63件，63件碎片在撒玛利亚的地方找到，在北国以色列，现在我们叫它做Samaria Ostraca,就是在撒玛利亚找到的这些陶造，即是陶器陶瓷的碎片。上面呢记载了在北国以色列时代约阿斯和耶罗邦二世的时候呢，那些人向王去缴交酒和油的税，即是交税啦，即是买酒了要给税的 liquid tax 的时候。他们有讲了纳税的人的名字，纳税的人的名字里面呢有60%的人呢，他的名字里面呢是有巴力或者跟巴力有关的名字。 你可想而知在北国以色列啊，当时被巴力的文化影响有几深。同一个情况大概差不多时候在南国犹大找到的一些出土文物 Arad Ostraka， 即都是一些陶瓷的碎片，上面写着的名字没一个，没有一个是巴力的名字。咁我哋知道呢，你睇列王纪上下历代至上下，你记得南国犹大都尚且有几个好嘅皇帝嘅，北国以色列全部都唔冇一个好嘅。OK， 点解呀？巴力文化影响。有阵时我哋会问呢，点解迦南人嘅神灵巴力朱巴力呀，对于崇拜怎样这么吸引以色列人的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令到耶和华会，为什么 令到这班以色列人会离弃耶和华？其实不是只有巴力的，可能有其他神的，可能有其他民族的，为什么 是这么强调去敬拜巴力的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如果你看出埃及记呢，出埃及记第32章，出埃及记32章记载了什么？记载了摩西上了西乃山，上了还没落下来的，阿伦和其他的以色列人还在山脚等等等等，不到，不知道摩西上面做什么。那班人跟着怎么样？大家记得只是金牛、okay？ 跟着呢，整个金牛，你要读圣经要看清楚。次日清早，整个金牛之后啦，拜金牛咧就是埃及人嘅文化嚟嘅。OK， 出埃及记32章第6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嗱，圣经系咁讲啊，起来玩耍。咁我哋通常读圣经咧，就觉得哇，呢班人整只金牛跟住去拜，实在太蠢啦！摩西上去啫，几日十零日，等都等唔切，跟住咧就要献祭啦咁样样。即系我哋印象中就发觉呢班以色列人冇咗摩西喺度，得阿伦喺度嘅时候，有只金牛佢就拜啦，咁拜咪拜咯咁样样。我哋忘记了一样东西，去留意当时的文化背景和这一节圣经所说是这样的。这班人说第二天早上这班以色列人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献祭都不奇了，坐下吃喝，那你献完祭的烧肉都要吃的，那吃吧，是吧？但是起来玩耍这一句说话呢，你就这样看呢，其实呢就没什么意思的。你食饱梗系瞓噶啦，你食饱做咩起来玩耍呢？所以咧，我哋读多几个版本。如果你睇英文圣经 NASB 咧，会提到一样嘢，就系话咧，佢系 indulge 喺一啲嘅 revelry 嘅事情上面，系乜嘢玩耍？唔系喺度玩，即系耍盲鸡嗰啲嘢。No， 唔系嗰类玩耍。呢、这个玩耍系淫乱嘅玩耍。OK。玩耍呢个字出埃及记嗰度，希伯来文原本嘅意思系代表淫乱、不道德嘅行为。Okay。 拜完金牛，食饱咗，献完祭，食饱咗，开始玩耍，唱歌跳舞，开心得滞，就开始放肆。开始淫乱的勾当会发生。民数记25章提过这个先知巴兰，记得吗？他将那个摩押王巴勒献策，令到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上面与摩押女子行淫。那次的圣经25章第二节民数记那里讲话，因为这女子摩押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 跪拜他们的神。这些的记载给我们知道一件事，为什么以色列人这么喜欢拜巴力呢？不是巴力的神靓，是因为敬拜巴力的过程里面牵涉很多淫乱的行为，淫乱行为非常非常吸引。OK， 当吸引到以色列人有淫乱的行为，他们叩拜别神的时候，他们自然就离开了耶和华。这个是当时的文化背景，这个是当时的人为什么会拜巴力，亦都是很真一样东西，就是说当他们心里面没有上帝的时候，就要找一些东西填补那个心灵的空间。跟住来的士师记第三章第七节开始，我们讲完到去第六三章第六节，一章去到第三章第六节是一个士师记的引言，引言完了，现在我们开始看士师记第三章到第十六章。这一段圣经里面有七个循环，每个循环都是以色列民不听从耶和华神，堕落受苦，神兴起士师，士师拯救，跟住再堕落再受苦。这一段的圣经三至十六章提了六个士师，六个大士师和六个小士师。 OK， 大士师即是说我们 cover 的篇幅比较多一点，不是说它大一点。我们今天会看第三章，这张圣经里面有三个短的故事，三章七至十一节。三章第七、第八节，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我再讲一次，在三到十六章里面这七个循环，每个循环都是由同一句说话开始，所以分段是比较容易。当你见到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里就是开始分段的第一句了。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力和阿瑟拉，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撒田的手中。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撒田八年，受苦八年。都是巴力啦，阿瑟拉呢亦都是一个巴力的女神，是说巴力的配偶，他表现的形态一个木柱的形态出现的。米索波大米，英文是 Mesopotamia， 就是在近东地方，现在中地方的我们叫做两河之间的肥沃土地。两河之间就是Euphrates 和 Tigris 两条河中间的地方。OK， 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是一个我们叫新月的沃土，一个 Fertile Crescent 的地方，即是今日的伊拉克。OK， 即是今日的伊拉克。今日的伊拉克在当时是在两河之间，幼法拉底河和底格拉斯河之间的肥沃土地里面出现。当时的文化中心就正正是现在伊拉克的地方的首都巴格达的地方，所以那里的人的文化其实很深的。古山利撒田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王呢的名字叫古山，利撒田呢是形容词来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加倍邪恶的古山。 OK， 加倍邪恶的古山，那你不可以叫即是 Gary 利撒田这样，加倍邪恶的 Gary， 这个是形容词。 OK， 那这个名字从哪里来呢？我们不知道的，但是呢这个王的名字可能是那些仇敌给他都未定。跟着下来第九到第十一节，以色列人呼求 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他们，就是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列。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又作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耶和华将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撒田交在他手中，他便胜了古山利撒田，于是国中太平四十年。基纳斯的儿子俄陀列死了。这个是第一个士师，在第一章俄陀列都已经出现过了。以色列人对上帝呼求，上帝回应，赐下拯救者俄陀列，打败了这个王，一个加倍邪恶的古山王，令到以色列国太平四十年。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这句说话正正是俄陀列成功的地方。俄陀列这个故事呢，怎么说呢？得五节圣经。五节圣经告诉我们听所有关于他的事，但也都没什么怎么说。Okay？ 但如果我们停在这里去看看的时候呢，其实某程度上这几节圣经已经将士师记里面以色列民和上帝之间的来与往总结了。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受苦，上帝兴起拯救者，就是士师，就是俄陀列。正因为一个对俄陀列的形容呢，带出跟住下来的所有士师那个循环的内容都一样。所以跟住那个士师以弗就这样出现。以色列人这个故事呢，对以弗的形容呢就多些戏剧性的描写。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了。耶和华就使摩押王伊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伊基伦招聚亚扪人和亚玛力人去攻打以色列人，占据棕树城。于是以色列人服侍摩押王伊基伦十八年。第一，棕树城呢，其实呢即是耶利哥城。Okay？ 第二，伊基伦呢是什么意思？伊基伦这个名字呢，字面解呢，就是一只小牛。巴力的御用座驾呢，就是一只牛。Okay？ 所以伊基伦的名字意思就是，它是巴力的座驾。那当然，即是等于巴力的仆人啦。Okay？ 十五节，三章十五至二十六节，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就是便雅悯人基拉儿子以弗，他是左手便利的。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物给摩押王伊基伦，以弗打了一把两刃的剑，长一爪，搭在右腿衣服里面，他将礼物献给摩押王伊基伦。原来伊基伦极其肥胖，以弗献完礼物，便将抬礼物的人打发走了，自己却从靠近吉甲凿石之地回来，说：王啊，我有一件机密事奏告你。王说：回避吧。于是左右侍立的人都退去了。以弗来到王面前，王独自一人坐在凉楼上。以弗说：我奉神的命报告你一件事。王就从座位上站起来，以弗便伸左手从右腿拔出左剑来，刺入王的肚腹，连剑把都刺进去了，剑被肥肉夹住。他没有从王的肚腹拔出来，且穿通了后身。以弗就出去游廊，将楼门尽都关锁。以弗出来之后，王的仆人到了，看见楼门关锁，就说：他必在楼上 大解。他们等烦了见仍不开楼门，就拿钥匙开了，不料他们的王、他们的主人已死，倒在地上。他们担了时候已忽就逃跑了，经过穿石之经过凿石的地，逃到西伊拉。好戏剧性的描写，描写第一样嘢，主角非常肥胖，到了地步夹住把剑掹唔到出嚟，那把剑咧就穿咗佢肚腹。跟住咧，嗰啲仆人嚟到，嗰啲仆人非常之精明，以为主人喺度办大事，所以咧就冇入去，咁所以咧嗰、那个英雄可以走到啦。好喜剧性 ，OK。有一样嘢咧，呢度提到佢形容以弗系咩咧？佢系左手便利嘅。其实严格嚟讲咧，原文圣经系话佢系右手唔方便咁嘅意思。OK， 但系有另一个有趣嘅地方，以弗系便雅悯人。便雅悯呢个支派咧，严格嚟讲，原本便雅悯意思系右手右方之民咁嘅意思。即是说呢，便雅悯这个字是说右手有能力的意思。一个从右手有能力的支派出来的人，他右手有限制，而上帝利用这个左手便利的人兴起去成为士师拯救以色列人。你大家明白那个的矛盾在哪里吗？个 paradox 喺边度啊？一个便雅悯支派出嚟嘅人，所有以色列人都觉得便雅悯支派出嚟嘅人应该系右手有能力嘅人，但系偏偏呢一个人咧系右手有限制，左手便利嘅。上帝就正系用一个左手便利嘅人，即系话其实上帝用紧一个右手有限制嘅人去拯救以色列人，明白吗？唔好以为自己，唔好以为你哋系右手有能力嘅人，亦都唔需要介意。如果你觉得自己系右手有限制嘅人，因为上帝要用你嘅时候咧，就不论你右手有能力，因为右手有限制，上帝都可以用你。圣经咧呢度讲咧大解，其实咧。希伯来人咧写圣经咧，其实咧好文雅嘅。我哋译咧译得比较俗啲嘅大解。希伯来人译咧译就遮盖咗佢自己嘅脚咁嘅意思嘅。Okay？ 一个好婉转嘅角度去形容一件系好光彩嘅事。好，跟住落嚟咧。就在以法莲山地吹号角，以色列人随着他下了山地，他在前头引路。以弗呢对他们说，你们随我来，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仇敌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于是他们跟着他下去，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容摩押一人过去。那时击杀了摩押人约有一万，都是强壮的勇士，每一人逃脱，这样摩押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国中太平八十年。有几个字呢我想跟大家提出的。第一，那时击杀了摩押人约有一万，都是强壮的勇士。强壮呢这个字呢就形容得比较好一点。其实就强壮就不是一个贴切形容词。应该是说呢，那时击杀了摩押人约有一万，都是肥胖的勇士。因为他们有王都是肥胖的王。 OK， 摩押当时可能势力好，好食好住，所以呢由上到下，由王到士兵，个都是肥胖的，那走不得是正常的。 OK， 国中太平八十年，我告诉你，整个士师记只是有这一个士师完了之后国中太平八十年的。因为呢 以色列人睇咧四十年系一代，喺士师记里边咧，凡系士师兴起拯救之后各种太平咧，冇一个士师系超过一代，只有呢一个系超过一代嘅。OK， 以弗之后有阿拿嘅儿子沙间，最尾嗰节啦，他用赶牛嘅棍子打死600个非利士人，他也救了以色列人。又多个士师，这个士师用一节圣经形容嘅啫。OK， 山家呢个字咧系指剑咁意思。OK， 赶牛嘅棍子，佢又唔用剑啊？佢虽然个名字用有剑字，但系佢咪用剑？佢用赶牛嘅棍子，呢支棍咧大概系两公尺左右啦。OK。棍嘅一边咧系有个勾嘅，吓我哋赶嗰啲牲畜嘅。咁咧呢个士师咧就用呢支棍咧就打死咗600个非利士人，应该几好打嘅。整段嘅圣经嚟到第三章尾。不论是对山家一节的形容，不论是对以弗有这么戏剧性的形容，因为对俄陀列只有五节的圣经，他们严格上来讲都是讲着同一样东西，被上帝兴起成为上帝所用的人，是不在乎他们用什么器皿，不在乎他们是什么人。 OK，这段圣经告诉我听一样东西，第二章由第一章到第二章去到第三章，我们见到的这班入了去迦南地的以色列民，怎样由一个妥协了的信仰群体演变成为一个拜偶像的信仰群体。什么叫拜偶像？你今天我和你可以在这里讲，我哋冇拜偶像嘅，因为我屋企冇菩萨嘅，冇观音嘅，我哋唔拜嘅，我哋祈祷嘅。对唔住啊，呢个唔系圣经所讲拜偶像嘅定义。圣经里边所讲拜偶像，意思系话，当你唔去抗衡世界属肉体属灵嘅事情嘅时候，当你嘅心里边再冇上帝嘅时候。当你心里面被另外一样东西去代替上帝位置的时候，你就在那里拜着偶像。这个是上帝藉着圣经藉着摩西所讲给我们听的说话。我们每个人都喜欢我们的心喜欢的东西，我们想敬拜我们的心所喜欢的东西，但是 too bad， 十次有十次我们心想要的东西并不是耶和华上帝。这个拜偶像是众多的罪的最原始的一样东西。士师记跟着来讲的都是重复又重复，再仔细地去将人的一个罪性表现出来。请不要忘记士师记的最重要的一样东西，都不只是士师记的，其实是整个旧约圣经，甚至乎整个救赎圣经里面的救赎都是讲一样东西。这样东西就是说，上帝要成为他自己子民的上帝，上帝要跟他的子民在一起，上帝要在他宝座上面跟他的子民同在一起。当有任何情况出现，上帝当然要参与去改变，如果不是，他的子民就会被世界所同化。这个由始至终都是圣经里面 的一个主题，由始至终都是士师记里面的主题。士师记里面的主题不是我们看士师，士师记里面的主题是我们藉着士师的行为去认识上帝，去认识这班以色列人的罪，从认识我们的罪。 今日长咗少少，因为我哋迟咗开始。OK， 因为我哋又要好似以色列人咁样，要去一段时间去 settle 啊。吓，嗱，我哋 settle 咗啦，下个礼拜唔需要咁耐时间。有冇其他问题啊？我哋得嚟祈祷。